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李长者下面的论文。这以下九行颂，一行一颂，则多闻而心不精转，不能断烦恼啊！如闻之名，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长者讲啊，多闻而心不精转这一句啊。诸位细心去看，多闻。精转有没有矛盾？这很重要啊。那现在一般人家呢，那我要精要专，那就不能多闻了。那多闻呢，那肯定不能精不能专。所以多闻呢，我在前面跟同学们说过啊，多闻在我们现前阶段呢，重复就多闻，不是听一遍的，一遍不行啊。啊，这个书不是念一遍的，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千遍是不是多闻？是啊。啊，我们听讲这一个科目，不断重复去听讲，是不是多闻？唐朝时候，终南山的道宣律师啊，这是律宗初祖啊。传记上记载，他老人家听四分律，听二十一遍。换一句话说，哪个地方有人讲解四分律，他一定去听，他听二十一遍，不是像现在人学东西不想听第二遍啊，一遍听的，再有人讲，哎，这个我已经听过了学过了，那怎么能专精？这不可能嘛。所以不断重复，这个修学的方法在佛门，在中国传统教学用了几千年了，那都用这个方法了，扎根教育啊，真的是叫你读书千遍啊。在这个过去私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老师教你这一段经文啊，一段经文不会很长啊，看你的能力。这个能力的检验十遍啊，你念十遍呢，你就能背下来啊，不比看本子你就能背得下来。从这个测验你的能力，能力强的可以背二三百个字， 上等根性啊。中等根性呢，大概可以背100多个字、200字。下等根性大概是100个字。啊，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所以老师教学生进度不相同。啊，进度完全靠他的根性。啊，不是大家相等相同的，不是的，个别教学。识遍之后啊，能背了，一定把书合起来，啊，就是背，啊，叫背诵，啊，背多少遍呢？通常是100遍，你记得很牢了，啊，识遍会背呀，那是强记呀，啊，3天不去背它的时候就忘掉了。他可以保3天，那3天之后就忘掉了。啊，如果每一天都叫他念100遍，念上个10天呢，就1000遍了。他一生不会忘记。我们从小很遗憾，啊，这个四书的时间太短了。我念四书记得好像只有4个月的样子。啊，这个学制就改了。啊，四书就取消了。改成什么？短期学校。啊，短期小学校。啊，短期小学校休学的这个时间2年。啊，改成短期学校。啊，政府就派老师来教了。啊，从前那些规矩啊全都没有了。啊，就时间太短了。啊，大我5岁的人，就如果说接受过四书教育，那他们都有底。啊，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我们同学当中周嘉林居士，啊，他大我7岁，他这个四书的底子厚啊，那我们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啊，这个也是李老师的传人呐。啊，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次。啊，嘉林的底子比你厚，你比不上他。啊，可是你也有个长处，你的悟性比他高。啊，所以老师教我们两个人方法就不一样。我们的周学长听老师讲经，有很详细的笔记，那笔记相当完整了。我接受老师教导呢，老师是不准我记笔记。开头的时候我也写笔记，写了2天，老师看到了，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写笔记。他说你写东西有用吗？我做参考。没用，明年境界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啊，所以叫我什么专心听讲，不要记笔，记笔记的时候你就不能专心听。啊，所以我老师教我的方法跟他不一样。啊，他写笔记老师不干涉。 啊，我是老师不准写笔记。我在台中十年，一本笔记本没写完。啊，薄薄的一本没写完。不一样。这是根性不相同啊。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吗？所以私塾里头确实，私塾只是教你举斗，没有讲解的。啊，这个老师读书读出你的变数，啊，教给你。如果天分好的，记忆力强的，念一百遍；中下根性，记忆力不好的，念两百遍。背两百遍了，那第二天来呢，来上课呢，要把前面那一篇这个所学的通通背一遍，啊，再教新的课程。那么这样，如果在这个私塾里面啊，有个三年四年，真的他的书一千遍。那靠得住的。所以这个小学教育完成了，私塾是小学，没有中学，啊，就进入太学了，啊，所以中国从前没有中学，从小学就到太学，啊，太学就到大学，啊，太学里面老师就不是教举斗了，讲解、研究、讨论，啊，而且你所学的这些课程，你在之前呢，统统都背过，所以不必用课本了，都在记忆当中啊。老师也背过，学生也背过，你说那个多有味道。不要带书本，全都在记忆当中。从前教学的方法，我觉得比现在高明多了。啊，现在叫你写一篇论文的时候，你要查多少参考书？从前不必要，随手拈来，引经据典。啊，这个我们在台中看到李老师。李老师确确实实，你看，讲演、写文章，不要找参考书的，他都记得。啊，七八十岁都还记得那么清楚。啊，怎么学的呢？从小学的。啊，李老师给我们讲呢，小时候念书辛苦啊，啊，这个书背不出来。跪砖头啊，那么样严格啊，我们还没吃这种苦头啊，他们跪过砖头啊。啊，所以专精是小学，广学多闻是悟了之后啊，悟后起修啊。那么在四弘誓愿也是指导纲领啊，四弘誓愿首先教我们发愿的，就现在人讲立志，人不立志，你就没有方向，你就没有目标，就首先要立志啊，志立之后。功夫用在哪里呢？用在断烦恼。这个地方讲啊，你不能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么怎么个断烦呢？多闻专精，就能把烦恼断掉了。啊，这个教学啊。确实是智慧 是善巧啊，把你的兴趣念头转移啊，你不是贪图啊，这个游戏吗？啊，贪图五欲六尘吗？把这个你这个贪图转变成呢学术，让你在学问当中，在道德修养当中，生起兴趣，啊，生起欢喜心，啊，就是《论语》头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越是快乐啊！以读书、以修行为乐，不以世间名利、世间五欲六尘，那个乐比不上读书乐啊！用读书修行代替了。这个在讲堂啊，咳嗽几声不要紧张，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像我这个年龄呢，在上课的时候咳嗽比我多的，声音比我大的很多，我这是最少的了啊。这些道理我们要懂，然后我们对于传统的教学就会生起信心，就会向往，自然会学习啊，就是多闻是有阶段的啊。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断烦恼啊，所以要专精，那个多闻是重复啊，不是广学，是重复，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这个意思啊。到什么时候烦恼轻，智慧长，你才可以啊广学啊，事出事法都可以设立，正广见闻呐。般若经上佛说的好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所以在佛法里面讲，这个智啊有两种。一种叫根本智，一种叫厚德智。根本智也叫做实智，真实的啊，实智。厚德智也叫做全智，通权达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要有根本智，有实智为基础啊，它才有这么大的作用啊。根本智是怎么来的呢？根本智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是中国古时候教学，从小总得到十几二十岁培养的是根本智啊，根性利的十六七岁就可以博学多闻啊，根性钝的总得二十以后啊才广学多闻呐 啊才能够普遍涉猎了。 现在这个学校，我不赞成啊。那不是我第一个不赞成的，第一个不赞成我看到是唐大林。啊，这在抗战期间呢，西南联大的也是很有名的教授，跟方东美先生很熟，方老师曾经跟我提起他，他的年龄大概比方老师还要大些，唐大人很不赞成，现代这个教学的方法，就现在这个教学方法，把根本质破坏了，没有根本质，哪来的后代质？现在等于是这个传授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智慧呀，要用东方这个方法，你才能培养，才能养成。西方一接触就广学多闻，所以把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破坏了。这个是根本之，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断烦恼，先断烦恼，然后再学法门。那四空誓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了。烦恼断了之后，智慧开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智慧开了，才有能力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像佛门里面龙树菩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龙树菩萨学佛，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我们现在称为大藏经，龙树菩萨多少时间把它学完呢？3个月。说老实话，这个大藏经我们30年都没有办法学会，人家3个月就完成了。什么原因？人家有根本之。所谓是一闻千悟，他有这个能力啊。龙树菩萨有，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输给龙树菩萨。为什么现在我们跟龙树不能比呢？龙树受过基本的训练，就是说先断烦恼，后学法门。我们是烦恼没有断，智慧悟门堵塞了，没有智慧啊，所以你读圣人的教诲就感觉到非常困难了，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此地这个多闻而心不专精这一句很重要啊，可以补前面清凉大师著书之不足啊，我们就晓得我们在什么个阶段啊，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弟子规我们先学这一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在这我定的期间是1年，这一年不学别的，专学它。一定要把它做到弟子规不是念的，不是讲解的， 是要完全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那才管用啊。那么第二年呢，我们换一个科目啊，是山有道经，用一年的时间，像学弟子规一样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两年把基础打好，然后在大乘教里面，你喜欢哪一部经论，你就选择一部啊，选择一部啊，还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你时间长短呢，那就看这个经教的内容以及你自己接受的能力。你会有成就啊，到广学多闻呢，一定要开悟。你要不开悟啊，你学起来很累啊。开悟之后啊，那你就跟龙树菩萨一样了啊。印度有个龙树，在中国也有一个，绝不亚于龙树的禅宗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是开悟的啊，所以他学东西轻松啊，轻而易举啊。金刚经是般若啊，诸位晓得大般若经有600卷啊，金刚经是其中的一卷啊。那么六祖学般若，般若是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啊，慧能大师用了多少时间就把它圆满了呢？我想大概就是2个小时吧。啊，五祖传法给他是三更呢，三更就是晚上12点呢。啊，在五祖的方丈室里面，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没讲完呢，大概讲的是1/3。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啊！这一悟后头就不要讲了，全都明白了。这个代表是什么？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般若啊，慧能大师我看顶多2个小时，全明白了啊。所以烦恼不断，你就没办法。烦恼断了之后，你看看多容易啊！所以，他绝对不在龙树菩萨之下。这个我们要懂得。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法达禅师学《法华经》。诵《法华经》3000遍呐！啊，《法华经》我们知道啊，7卷呢，每一卷很长啊，啊，一天大概是念一部啊，7卷《法华经》，3000遍，差不多10年了啊，10年，这就是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10年心定啊，没有啊，不想别的吗？想的也是这部经，念的也是这部经啊，所以他烦恼轻，智慧没透出来啊。到六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他不认识字啊。” 啊，当然没念过，也没听别人念过。你念给我听听看。啊，发达了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啊，《法华经》28品，念到第2品是方便品。啊，六祖就告诉他：“行了，不要再念了，我全知道了。”你这学东西多快啊！这一部经的时候，一段开头的时候全都明了，那叫做光，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得有这个能力才行啊！啊，六祖跟法达禅师讲法华大义，法达一听就开悟了。法达要没有10年那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怎么会开悟啊？我们今天听法师讲法华经，听10遍听100遍都不会开悟啊！道理在什么地方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确定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啊，所以光学多闻到最后是一无所知啊。你所学到的皮毛常识，佛法里面的义理一无所知啊。看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也看不懂啊！啊，这是我们在学佛啊，我学佛54年了啊，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啊，所以今天我回过头来劝大家，那个从头来起。还行，如果不从头来起，你还依旧这样下去的话，你这一辈子不能停再看第二段啊，二摄菩萨名者啊，这就是这一会的上首菩萨啊。他的德号啊叫法首，名为法首啊，为名此事西北方，续害两界呢。名欲觅常义中，能以正法自利利他，专求无懈，名为法首。菩萨的德号是表法的啊，我们知道啊，佛菩萨都没有名号啊。老子说的很好，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啊，佛法确实是如此啊。这个名相怎么建立的呢？都是因众生。楞严上说得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佛的这个形象随众生心啊，众生喜欢什么样的心呢，他就现什么样的相。哎，需要什么样的教诲呀，他就用什么样的名啊，所以名可以说是他教学的宗旨啊，用我们现在讲的是他教学科目的名称啊，这个注意好懂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本师，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 啊，换个别的名字行不行呢？不行。啊，在这个地区，这个时段，这一切众生的毛病对治的方法，哎，就在这名号当中。所以名号是他在此时此地教化众生的科目的名称。那怎么说呢？此时此地的众生缺乏慈悲心啊，所以用释迦，释迦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能忍，他能用仁慈啊。那对他对别人的，我们对一切人呢，要能用仁慈的心。仁慈的行为啊，对人呐、啊，对自己呢，对自己是心不清净呐、啊，这是大病。那怎样治这个心不清净呢？用摩尼，摩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极灭啊，极灭大家不好懂，我换个名词。清净啊，极灭的程度比清净还要深，意思还要广啊。清净是洁净的极灭啊，这个就好懂了。对自己要身心清净，对别人要大慈大悲，名号是这个意思啊。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人什么，就叫这个。佛是尊称啊，佛是什么？是在佛门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我们中国称圣人，印度称佛陀啊，是最高的学位啊。比这个学位次一等的是菩萨，再次一等的是阿罗汉。所以佛门有三个学位，像现在学校一样。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佛陀是博士啊，没有比这个再更高的。三个名称是三个学位啊。那么这个博士教的是什么呢？教的是对人仁慈，对自己要亲近。你教这个哪有迷信的？所以名号啊，全是表法，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我们从这里就学到了啊，观世音菩萨啊，在这个世间一定要用这个名称啊。观这个意思很深，观照啊，照见啊，世是世间的啊，因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苦难的因身呢。你能够照见呢，你要以慈悲心去帮助这些众生。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慈悲加上一个大。无条件的啊，平等的，我们讲真诚的慈悲，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啊，正觉的慈悲，这叫做大慈大悲啊。要帮助苦难众生啊，今天的话就是要帮助啊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这一会里面的菩萨称为法手，法手是第七性位的菩萨，凡是第七性位都称法手。法手不是一个人呐，好像念书一样，七年级的学生，七年级的学生通通称法手，所以他不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前面的例子一样，用方位来表法，在西北方，西北方是戌亥年间，就是戌亥这两个时辰当中，戌还是夜晚，戌晚上八点钟，亥晚上十点钟，从七点到九点是戌时，从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到十一点就是夜了，这个表什么呢？表迷惑，所以说明，这个明就是表明，就说明，欲迷长夜中啊，这是夜晚呢，夜晚代表欲迷啊，欲迷长夜中啊，那不是真的是晚上啊，欲迷长夜中，能以正法自利利他。正法好比是光明能以光明自利利他了人跟随佛菩萨学习他就觉悟了自己觉悟之后帮助别人觉悟，那叫利他，专求无懈，名为法手。你看看，哪一个人在这个状况里面是这样学习，他就成法手。那么诸位要知道，观世音菩萨不是一个人。释迦牟尼佛在现前这个阶段是一个人。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都不是一个人，他的名号是代表一个法门，凡是修学这个法门的时候就称这个菩萨你说我们如果学观世音菩萨慈悲你真的有爱心真的有这种热忱帮助一些苦难众生，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菩萨有等级的你看在这个华严会上从初发心到等觉有十一个等级，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总共有五十一个年级法手菩萨是七年级往后还很长那么如果学观音法门呢，在第七个年级呢，那就法手观世音菩萨还是多数人称呼不是专指一个人，专指一个人说，那也把这个人名字加上去某某法手观世音菩萨那就是专门指哪一个人如果不加上那个人的名字，通称太多太多了他只能为称为法手就是在这个欲迷是讲六道在六道里面呢，能以正法自利利他，就是受持正法。依教奉行，信解行正 证的虽然是不高，他确实有证。他这个念七年级，他这个七年级考试及格，那就是他证的。他这个念完的时候再往上升，就是八年级了。这个一定要懂得，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晓得佛教是教育，是教育，不是宗教啊。宗教里面学佛法这很小的利益啊，一般讲是肯定不能超越三界啊，不能够脱离六轮回。如果你要是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不但能帮助你超越轮回，可以帮助你超越十法界，这个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用今天科学的术语来讲呢，突破各个不同空间的维次啊，科学家知道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佛法有办法突破啊，超越十法界，你就见到一真法界了啊。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专求无限啊。换一句话说，勇猛精进啊，永远没有懈怠，专求啊，一门深入啊，长时寻求，这都是做给我们看的，现身说法了啊，我们要想成就啊。那就得去了。摄性位都是专求无限，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我们用一年的时间专求无限，学第四轨，再用一年的时间专求无限，就是善业。这才行。你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谈不上。这两门东西，我们用两年时间专攻。学会了之后，这一生一世都不离开。不是说我学了之后就不要了，那可不行啊。这两门课是生活教育啊，比如说你学烧饭，学会了你要不要天天烧？不能说我这两年的时候学会了，学会之后就算了，我就不要烧饭了，那你不就饿死了。各位想想，所以这个是一天都不能学习的。将来无论再学哪个法门，这两样东西是生活。决定不能离开。譬如盖房子，这两门东西是地基。无论你盖多少层，你都没有离开地基。你离开地基，你什么都不能成就。所以这个东西，两年学会了是终身受用啊。再看下面是世界名金刚的，以 今今无待，是自是经。托西北方乾卦了，乾为金刚啊，这个世界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自己的受用。现在西方人讲磁场，我们东方人讲气氛。金刚是比喻，比喻是金金无待。你的信心坚固，愿心坚固，道心坚固，修行坚固啊，不但坚固啊，还有精啊，精是纯，精纯不杂了啊，又没有懈怠啊，啊，天天有进步啊，法喜充满了，这自世界，这个世界叫金刚世界。形容确信为菩萨他的生活环境，他的感受世间，那么这个底下这一句也是比喻啊，托西北方乾卦啊，乾金刚啊，用这个来形容它了，坚定刚强啊，佛号自在智者，一字精勤关照，大理也王，名为自在之佛。这个佛呢，是表示他的成就。你看看前面多闻经传啊，坚定啊，这个刚强是绝不动摇他的成就，这个位次上的成就啊，他所成就的就是自在之佛啊，其性为所修的方便般若蜜啊，所以智慧也自在显出来了啊，没有究竟自在，没有大自在，有小自在了。幕后这一段配位啊，配随位因果。这个是总结，欢以自性不动之佛为因。你看看这一句，我们从这个经从头来说，一直念到此地，都没有更动过。真正的因是什么呢？是自性不动之佛。自性如如不动，就称为不动之佛。用你自心具足无量智慧，智慧的作用是觉悟，大觉，佛是大觉，这是因啊，因是什么？ 我们换一个简单的话说，就是佛子法常说的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这个佛性呢，就是自性本来不动之佛。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真因，修行的根本，所以将来决定能成佛。啊，那么在这个地位上呢，啊，你修德的时候叫自在之佛为果。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自在之佛，我们晓得，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这个佛就天台大师所讲的六界佛里面相似即佛。啊，到初住以上啊，才是分证即佛。啊，这个地方是相似即佛。我们就了解了，你再看天台家的这个教义一对照，你就会很清楚很明白。啊，知道经教里讲的是什么。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